诸位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呢，要再继续来讲啊，佛学入门第九章。好，请翻开课本第47页。啊，第九章啊，也就是在劝我们应该啊，对这世间万法有所警醒和觉悟。那我们要觉悟什么呢？第一个，也就是要觉悟世法无常，啊，再来呢，觉悟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最后呢，要像这个四等马里面最聪明的那一匹马，啊，能够先知先觉，当下呢发心来修行，啊，不再迷惑颠倒，啊，这一章呢，也就是。啊，劝我们世间人啊，不要再迷惑颠倒，啊，好，那第一个我们先谈啊，世法无常。如果我们不了解世间万法都是无常的，啊，我们都以为啊，它是永远可以存在的。那么呢，我们就不会去珍惜每一个当下，啊，那为什么世法是无常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世间的任何一法，没有一法不是因缘啊具足而生，因缘具足而有，对不对？啊，既然是因缘所合合而成，这一些因缘呢，它又是背后有无量的因缘所成就出来。那无常因、无常缘，它所生的这种种的设法呢，会不会是恒常的？当然不会。啊，所以呢？有因缘聚集，那必定有因缘散灭的时候。所以呢，一切有为法必定是无常，归于空跟灭。那现有的呢，一切的相只是暂时的存在啊，所以佛法呢就把它称为是假有、幻有，不是没有，而是呢不能恒常存在，它是无常的。那这个呢，世间无常，这个无常法是指相的生灭啊，宇宙万法在这个相上呢，它本来就是生生灭灭啊，究竟无常，这也是缘起法的特性啊。其实这个无常法，以我们现在人的那个常识知识来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不对？而且呢，在身边，在这个世界，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体悟到。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无常中来得觉悟呢？不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么自在解脱呢？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啊，我们只知道无常，我们知道无常以后呢，反而是怎么样，心里不能去面对这个无常，还要做困兽之斗，明知道啊敌不过他，也没办法去改变他，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心中仍然怀有期待，希望是常，常常对常有所期待，所以呢，我们啊就要为这个无常的一切万法付出很多无谓的代价，不是吗？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世间的 这个好，就好像说这世间万法，如果你知道说我们这个色身迟早都是会变，会生病，会老病死啊，会变老变丑，那你还要不要花很多的精神体力金钱来为这个色身啊拼命的装饰打扮养生，希望能活到长命百岁？你想你还会这样做吗？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说还是要啊，因为我可能活到一百岁，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他知道无常，可是他把无常都定在什么我的理想，理想中的无常时间还没到，总是把它想成，对啦，我一百岁以后啊，可能无常，或者等我老的时候我才会变丑变老，所以我现在还是要追求啊，对不对？我要追求年轻啊，永远年轻漂亮，因为我还不希望他那么早到。也就是说你对这个无常啊并没有真正的去很深刻的去体悟到，其实这个无常啊是没有办法啊依你的理想来决定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它主宰它。为什么？因为啊什么时候要无常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啊去知道。如果你以为我可以活到一百岁，那对不起，有人啊他就只有活到五十岁，那有人呢他只有活到二十岁，那更有之者呢他只有活什么一出生就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棺材里装的不一定是老人，棺材里装的是死人，只要你因缘福报啊，因缘具足了啊，那你就呢有可能要去面对这个无常。所以呢我们并不是真正了解无常，所以你不知道你家的老婆天天都是新的你却看不到，你的儿子啊天天在改变，每分每秒在改变，你也做父母的也不知道，所以你才会一直在想说，哦，我要去向外找个新的伙伴，新的女伴，家里的老婆啊就不要了，总觉得她是老的。其实啊，她每天都在怎么样无常啊？她的无常是什么？每天都是在变化的，她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他也许呢以前啊比较碎碎念，对不对？不懂事，可是呢他现在可能提升啊，可能改变啊，对不对？所以你一直以为说他就是那个样子，其实他有在变化，只要他懂得啊去改变提升自己。那你的小孩也是一样啊，虽然名字为我们的小孩，但是他不是你所拥有的，不是你的，可是呢我们却常常要把他占为己有，什么都要听我的，我来安排啊，你的人生你的课业你应该要怎么做，一直要去操控他，对不对？那你却不知道我的孩子已经可以长大独立自己做主了，你就是没有看到他在改变，所以你总觉得你永远是我的小孩，你就是要听我的话。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我永远是你的父母。好，这是一种啊自我的无名意识， 自我的执着，让我们觉得我们拥有外在的一切，房子也是我买的，对不对？好，自从我买了一个家，我就是要过着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永远幸福美满。哇，拼命装潢啊，对不对？啊，多漂亮，几百万的装潢费啊，一点都不心疼，就砸下去了。因为你心中存着一个，我这个家就是要永远这么漂亮，对不对？永远要让我看起来，哎，赏心悦目，过得很惬意。可是你不知道啊，万法是无常的，房子也有可能怎么样？刹那间化为乌有，对不对？啊，像那个爆竹工厂一爆，多少钱就这样子烧掉了。它是无常的啊，甚至呢，你以为外面的法是无常，你知道了，可是呢，它无常还没有变化到让你难以接受的时候，你自己的心念就已经先变了，你自己先无常了。所以呢，房子啊，刚买的时候，每天在那边自我欣赏，一回到家里啊，怎么样？东摆摆，西插一盆花，东摆一盆树，对不对？然后呢，要换什么样的窗帘？自己在那边布置得很高兴。可是呢，住没多久啊，三个月以后啊，慢慢的就没有感觉了。然后可能再住半年以后呢，就又想要换新家了。我们的心啊，已经先无常了。所以呢，一般人啊，不止啊，对外面的无常啊，没有观察得很维系，能够看到这个维系的无常。也就是他没有办法看到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的这个无常相，所以呢，他一得到癌症啊，怨天尤人啊，对不对？怪命运啊，怪老天爷啦、啊，从来没有发现要怪的是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癌症患者，他之所以得癌症啊，是一定有十年以上的不正常的什么生活跟饮食累积出来的一个病症，它不是一日啊成就出来的、啊、不是啊。所以我们就平常没有去观察到啊，随时都是在改变啊。所以你没有观察到刹那生灭的无常，它是变化相续不断。那我们只碰到粗的猛烈的这个无常相现前的时候，我们才怎么样呼天喊地，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那时候已经什么无力啊，回天乏术了啦，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你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无常一到啊，你只有活在恐惧惊慌啊，还有不舍，好，这个怨恨这样的走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糊里糊涂的来，又糊里糊涂的走，这样的人生就是我们一般凡夫在世间啊，这一辈子他的生活就是如此。那如果呢，我们能够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能够觉悟到世间无常，因为他了解缘起法，知道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啊，对不对？有的生命呢，啊，可以有百年万年，可是有的生命呢，有如朝露，有如闪电， 生命没有定数。那我们呢，面对这样的无常，你要如何从里面得到解脱呢？对不对？所以啊，如果能够悟到这个世间万法，命在呼吸间而已啊，不是啊，有一个定数，一口气不来，我们就阴阳两隔了。今天出去啊，在马路上，什么时候要遇到车祸都有可能。像我之前八月，好，就是今年了，就是前几个月，好，后面呢也突然我骑摩托车啊，被一辆汽车啊从后面一撞，那时候啊真的是连念阿弥陀佛都来不及啊，心里只是闪了一个念头啊，完了，只是这样，然后就摔下去了。这一摔啊，让我呢也就想说啊，我要勇于面对啊这个简老师给我的这个功课了。因为他之前啊就一直跟我讲，等你呢说法啊比较稳定的时候，比较有自己的见地的时候，哦，你就要赶快录音录影，然后呢去利益更多的人。然后我每次都跟老师说，我不喜欢录音，我不喜欢录影，那有压力太大了。我说我喜欢哦，就这样子研讨研讨，那大家这样讲好自在很快乐。我一再的推辞，就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所以我要赶快接受这个挑战。可是那一天哦，那一个车祸一撞，我忽然发现我不能再推了。因为如果刹那间那个时候运气不好，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来把这么好的法回馈给世间，对不对？所以啊，我才呀就说好，那我休息一个月半，然后呢我就开始。那也在那一段期间啊，因为只受了一点啊小伤，所以外伤什么也没有啊，只有尾椎受了一点小伤，所以那一段期间呢，刚好可以躺在床上，好好的什么听经闻法，赶快努力啊，再重新呢听讲经带啦，重新看书啊，让自己的心呢再回到正法来。所以呢，你会发现啊，无常无时无刻不存在。而且我最近哈，11月已经参加好几个这个朋友或者朋友的爸爸妈妈往生的这种公祭典礼，这个也是在怎么样时时提醒我无常啊，随时都存在。如果我们不赶快啊了解真正的无常，而去体悟，从这个无常法中来觉悟解脱之道，那我们呢整天只有无奈的去面对无常而已，真的都是一股无奈而已，对不对？没有办法从这个无常中来超越，得到自在解脱，得涅槃。好，那我们这一辈子呢就等于白来了。那这里呢，世法无常啊，世间的万法啊，就包括这个环境，还有这个什么有情的生命。环境呢也就是指空间，对不对？好，这个环境啊，空间。那生命就是指什么？时间的无常。空间呢，这里面所含有的一切万物啊，都是什么？ 无常变异，物有什么成住坏空，那生命呢有什么生老病死，那也有什么生住异灭啊，这个历程。那到底生有是什么时候生，有谁可以决定？没有办法决定，它也是无常的。对，住呢要住多久，存在多久，谁能决定？也无常啊，没有办法决定。那你什么时候老病呢，变异呢，也没办法决定，对不对？有的人呢，我看起来以为他七八十岁，结果后来一问之下，哈，才五十几岁，对不对？那有的人呢，哇，我看起来觉得三四十岁，结果他告诉我他快六十岁。所以啊，什么时候要老病死，老跟病变异，没有一定数，所以他也是无常的。什么时候此生终了，寿终正寝，也没有定数，也是无常。所以生住异灭通通都什么无常。可是呢，无常中它有常，有常理呀。无常就是世间的什么常理呀。所以有一个哲学家他就说，无常乃世间永恒不变的常理，而且它是最公平的。为什么说最公平？因为啊，不管你啊有钱没钱，不管你呢身份地位如何，通通呢都要面对这个无常，无一可以幸免。所以它是最公平的法则啊。那在公平的法则中啊，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不公平呢？因为如果因缘不具足哦，你要死也死不了呢，是不是？我们以前就听过啊，有人想自杀，结果从楼上啊跳下来，哇，跳到卖粽子的，把卖粽子的压死了。哎呀，死的不是他，是别人。啊，有人呢自杀好几次，都命不该绝，又被救活了。只是在手上多增加几道疤痕，更苦啊！想要解脱，没有解脱成啊，还更苦。当然了、啊，他所谓的解脱啊，那也只是暂时的，对不对？啊，解脱身苦，但是他的心解脱了没有？心苦没有解脱啊。所以那个只是错误的一种解脱之法。所以呢，因缘不具足啊。你要死还死不了，对不对？所以呢，没有办法去比较说怎么样大家都要一定要活多久才叫公平呢？但是有一个最公平，就是因缘具足了你才走得了，万法都是如此。好，那最可怕的呢，不是这个生老病死，因为你知道啊，缘起法它本来就是无常啊，所以死了之后呢，它还是继续什么生灭变异，对不对？它还是继续啊变化不断，只是呢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形象，不是你所想要的那个形体而已啊。像佛就告诉我们，有的人死了，我们本来在为他哭，可是他已经升天做天人啊，比我们还要什么快乐幸福啊，对不对？结果我们还在为他掉眼泪，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他死了更好。我们就是不知道来生啊会变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才会什么害怕无常。如果你知道我死后一定会去相应哪一道的话， 那你还会不会害怕？就不再害怕，对不对？你对自己啊，未来有信心的话，你就不怕无常了。因为无常不是断灭，不是变空，不是没有了。所以呢，你只要把握说，我将来啊，这一生结束后，我有把握，我一定是向三善道，对不对？而去，绝不堕三恶道。你有这样的把握，那你不必怕这个无常，也不必怕生死了。好，如果呢，你不能掌握你这一念心，啊，不知道是怎么样做人才会下地狱，怎么样做人才会上天堂，你不了解因果，不信因果的话，哇，那这个呢，自己没有办法掌握，别人也没有办法帮你了。即使呢，你最后啊，临命终时再来求佛菩萨，啊，怎么样加持，怎么样改命运，怎么样那个消灾延寿，都没有办法转变。好，所以呢，你要了解，人之所以啊会在六道里轮回，他的因是什么？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修行？啊，怎样去啊让自己呢一生一生的不断的提升，而不是一直在向下沉沦？啊，这个是呢我们啊这一辈子一定要把握的。要不然呢，生死一到啊，没有人可以掌控，可以帮助得了你，因为一切都是业感缘起，是业力在感召哦。好，之前哎，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生死的流转，佛呢就告诉我们，完全是你这念心啊所造的这个业。这个业力呢，在感相应哈，感召这个十法界。所以呢，说不能掌握，其实有没有办法？如果你觉悟，知道是从这个这念心下手啊，你还是有办法掌控、主宰你自己的未来，对不对？只在于一念迷跟悟之间而已。一念迷呢，你就是怎么样轮回堕落；一念觉呢，悟后能够精进修行，那你就什么有向上提升啊，转凡为圣的啊这个机缘。所以不是不能，外在的这个生灭法、有为法、无常相，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去主宰，但是你的内心，心能够不被境转、不被物转啊，不被境所苦，超越出来，然后呢，你的自心能够提升、开智慧啊，解脱，这个是你可以做到的，因为就在你自己的身心里面，对不对？就是在你自己这个身心里呀，啊，所以自悟、自觉、自证，这个是我们当生都可以去做到的。所以呢，我们要先从这个无常当中啊来了解。一般人看到无常啊，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啊，世间一切都无常啊，对不对？什么到最后都空了，都没有，那我干嘛那么努力啊？然后呢，他就什么无所事事啦，哦，然后呢，让时间空过，甚至造业。他觉得反正都无常嘛， 一死百了，那就什么都不用去管了。这是一种，这个就是凡夫的心态，他只看到这一世的无常，对不对？他没有想到更久远，生生世世啊，将来呢？那如还有一种圣者呢，他是从无常中得到启示觉悟，世间万法就是这么无常。那无常呢，因为无常，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当下，不要再让这个因缘呢溜走，要好好的把握。然后呢，从这个无常当中呢，他呢能够不被这个无常所苦，也就是他能够从无常中觉悟实相，了解无常本来没有好坏，实相就是如此。如果万法都是常，一出生就不会死，那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怎么装得下，对不对？所以呢，无常它本身并不是坏事啊。有生，那老病的时候，其实死就是一种解脱啦。如果呢，该死的时候，已经身体都不能用了，你还在那边求着什么，好死不如歹活，还要赖活，还不愿意走，那你真的是自找什么苦吃啊，自找苦受啊。你为什么不赶快，哎，我再去换一个新的呢？对不对？所以呢，发现无常，你反而是要从里面去觉悟啊，不被无常所困难所苦啊。那我们一般人其实不是不了解无常，只是不能勇于面对。我们是别人无常，我们都怎么样，幸灾乐祸，没知没觉，对不对？所以呢，看到这个沧海桑田的大地震，有没有921大地震啊，南亚海啸啦，这个无常这么大的时候，死伤人数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声叹息啊，电视啊边看啊，饭还是照吃啊，为什么我们还吃得下呢？因为啊，死的人不是跟我有关系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怕无常吗？好像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我们不怕，我们还很勇敢，然后我们还是想，我明天以后还要再怎么样去投资啊，还要再怎么样去买土地啊，再怎么样去努力啊，再造业多一点啊。那一直要到什么无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人、亲人或者自己，对不对？朋友，哇，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所醒觉，才会难过。还有呢，我们有时候看到无常发生在某一种人身上，我们会很高兴，哪一种？哎，答对了，哇，看到某一个色狼，什么什么杀人魔，对不对？或者是 A 钱 A 得很厉害的哦，那种人你就会怎么样，恨不得他赶快死，赶快无常，活那么久干什么？所以我们也常常用无常来诅咒人家啊，我们也希望别人，有的人赶快无常啊。所以可见无常呢，它是好还是坏呢？没有定数，我们对无常的看法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不对？所以啊，本来无常 这是缘起法的特性，这是世间的常理。就好像天气啊，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你觉得四季变化这个无常好还是不好？你要不要说哦，永远是春天，或者是我永远要夏天？如果永远都是春天，你也不觉得春天很美了，很好了，对不对？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有变化，所以你才会体悟到有好有坏。那这是世间人啊，他是从变化当中来比较，然后感觉有好有坏，取我所要的啊，然后呢舍我所不要的，排斥我不要的，所以他的心呢就跟着气候在什么生生灭灭，对不对？哦，晴天他就很高兴，那雨天呢就很烦恼。他面对无常，他是选他要的那个无常相，不要他那个不要的，所以呢他并不能真的常乐我净啊，不能过得非常的啊真正的清净快乐。除非呢他能够超越啊这个世间法的这些取舍，不去分别。春有百花，夏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如果你不被这个无常相所左右，所改变你的心境，你不去做分别取舍的时候，春天有春天的好，冬天有冬天的美，对不对？而且呢你还可以看到冬天呢它是春天的什么的因缘呢，没有冬天的这些孕育，对不对？哪来的春天的生命的滋长呢？所以呢我们常看到世间万法，你舍了这个你就得不到另外一个，因为它都是相对而生的。你不可能只要春天而不只要春夏而不要秋冬，因为不要秋冬就不可能有春夏，我们就是没有看到它当中呢每一个因缘啊都是什么互相成就，互为因缘，然后呢都是环环相扣。不可以说我只要这个生我不要死，或者是我只要死我不要生，那你就是等于在怎么样否定过去，也否定什么未来，对不对？你不接受未来，你也不相信有过去啊。所以呢世间人因为没有真正的去体悟这个无常啊，无常法，所以呢我们啊就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自己的分别当中，然后呢跟着在那边生生灭灭啊，苦恼不已啊。啊，生的时候欢喜，那死的时候就什么痛哭流涕。但是一个觉悟者呢，他的生也不喜，死也不忧啊，心境就是差在这里。因为他了解生也不是真生啊，死也不是真的死啊，他只不过是像大海里的一个水泡，水泡啊，这个小水泡升起的时候，你要不要高兴啊？啊，不会呀，啊，小水泡破了呢，回归到大海，你会悲伤吗？到底是该喜还是该忧呢？对不对？其实我们的生命呢，就跟这颗这一粒这个小水泡一样啊， 啊，整个生命的缘起就像一条生命之河啊，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水滴，然后大家呢就这样子啊，顺着生命之河，顺着这个时节因缘啊，不断的向前走，没有机会倒流，也不会停留。然后灭了怎么样，小水滴小水泡灭了呢，回归这个河水，那随时再遇到一个境界因缘，它又在变化出一个小水滴，生生灭灭还是在这个生命之河当中啊。好，所以呢如果能够了解，其实无常呢是世间的这个法相，但是呢就整体生命整体法界来讲啊，无常它就是常相。无常当中有个什么恒常的不变的这个体呀，理不变的理呀，我们常说啊，就是它的本体本性不灭，空性不灭，佛性不灭，对不对？相有生灭，但是呢它的佛性不灭。好，那这个就是呢我针对这一个哈，这一个事法无常啊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如果你能够透觉悟无常，了解实相啊，好，那你就不会为你这一时的一段的生命在那边难过啊痛苦。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啊，他即使啊再生的时候也很执着他这个色身，那死的时候呢他还执着他的什么骨灰呢，有没有还要执着他的坟墓啊，要怎么样做哦，那他才会怎么样哦，那这个就跟那个古埃及一样啊，他们呢因为恐惧死亡啊，怕说死了以后就不可能再存在或者什么的，所以要用那个那个木乃伊把它保存下来啊，想尽办法啊，要弄一个不坏之身呢 啊即使你那个木乃伊都不坏掉不腐烂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买了一个宝座啊，福座几百万啊，为了这个臭皮囊已经死掉了没用的一坨一个臭皮囊一个骨灰哦，然后放在那边花了几百万，有价值吗？有意义吗？还不如啊拿这些钱啊去怎么样利益更多的众生呢、啊、可见我们一般人对这个色身的执着有多重啊，多看不开呀、啊、反倒呢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宜兰县本来的那个县长陈定南，对不对？虽然呢他没有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学佛啦，但是呢至少啊他往生的时候他呢交代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他们宜兰的那个土地上还是大海上，这个我就忘记了。他不去执着说我还要去啊用一个什么瓮啊啊，然后呢把它保存几百年啊，我们常常都说还要保存不了几代这样，所以我们的土地永远不够用啊。台湾的土地啊，以前是土葬，哦，发现不行了，不够用，后来改成什么这个火葬，啊，火葬又发现还是最后会不够用啊，所以现在圣严法师提倡什么水葬，对不对？哦，还有国外呢更有发明一种，我看了它是就是把它变成那个冰冻解体啊，让它的身体哦先结冰 很冷的进去结冰以后，结冰以后再把它什么解冻，啊，整个就碎掉了，就是裂。结冰以后再打碎，它就裂掉了啊，就碎掉了。碎掉了以后，哎，就变成一滩了，啊，泥那个血水而已啦，然后就自然不见了。好，这是也是另外一种。所以现在有各种的啊，这个对死后的处理啊，这个可以看出来啊，大家对自己的色身是越来越什么，要越来越放下才可以啦，绝对不能像以前啊，说一定要土葬哦，啊，然后还交代这个子孙啊，一定要怎么做啊，那个仪式要多么庄严啊，要怎么样才不会啊，影响到后代子孙，才能庇荫子孙呐、啊。人家说、啊、死后啊，猪狗啊牛羊死后啊，这个身体啊还有用，还可以卖钱。但是呢，人死了以后啊，一文不值啊。曾经有一个法师啊，就拖了一个死尸啊，故意在街上叫卖。哎呦，人卖人肉啊，卖人肉啊，一斤只要5块钱就好。你想有人敢去买吗？大家啊听到了，吓得拔腿就跑啊，没有人敢吃啊。可见人呢、啊，连死后啊，这个死后啊，还比这个猪肉啊、牛肉还不值钱。